但是我如何的去趋向这个更大的功德呢？这中间的过程，中间的次第方法，谁能够引导我呢？他内心当中啊，无足可问。在那个时候的隋朝啊，我们看佛教史啊，在智者大师之前啊，有些人偏重在教理，教理的研究很深入，但是他没有实际的操作，没有实际的修学经验。那么有些人他整天打坐修止观，但是他又不明白教理，不知道他心中他内心当中所活动的那个道啊，是不是通往涅槃，不知道这个法门是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，也不知道啊。那么有的是有教无关，有解无行，有的是有行无解啊。所以智者大师呢都无足可问，没有一个人他有正确的正见，又有实际的修行经验啊。他在这个22岁之前啊，都还找不到一个能够引导他的善知识，使他心中感到非常不满足，有这样的一个心情。那么这个是讲到他刚开始出家的一个过程啊，他修忏啊，修习忏法以后呢，持戒，他也试着去修止观，但是他觉得止观的过程很多地方的疑问没办法突破啊，这个是他一个刚出家的修学情况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好，开讲义第7面，是悟道。那么我们前面讲到智者大师呢，出家以后啊，他除了持戒以外呢，他主要就是一方面拜忏，一方面就是打坐，一方面打坐，一方面拜忏，那么来调伏他过去的烦恼跟罪业，以为他未来严定止观的一个基础。那么这以下呢讲到他开悟的情况。至年22，遥闻南岳慧士大师指光州大苏山，即往礼拜，师曰：昔日灵山同听法华，素言所追，今复来矣。即是普贤道场，未说是安乐恨。那么智者大师呢18岁亲近慧矿力士啊，总共亲近了4年啊，在这个慧矿力士的带道场待了4年，到了22岁，那么他就听到这个南岳慧士大师在光州大苏山啊这个住持一方啊，这个慧士大师对智者大师那的影响是决定的影响，有很大的影响。你看啊，那么他就去拜往这个慧士大师。那么慧士大师，当然慧士大师是一个六根清净位的人，一个断见思烦恼的圣人，他当然是有神通啦。那么他看到智者大师以后，马上就讲一句话说啊：师爷，昔日灵山同听法华，素言所追，今复来矣啊。说我们过去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就正法时代的时候啊，在灵山会上我们两个一起去听法华经的啊，那么过去的因缘的一个招感，现在我们要见面啊，这个正法时代的人那是不得了的，这个我们中国的古德啊，是莲池大师还是哪一位啊，说正法时代的这个六情比丘啊，都超过龙树菩萨，超过这个相法时代最殊胜的啊，所以这个正法时代的人啊，那恐怕是圣人啊。所以印光大师也说啊，说智者大师他的机门视线是圆无品观后位，还是一个凡位啊，但是他的本地风光不可思议。那么印光大师讲这句话，当然有他的根据了。但是我们从这句话也看出这个消息啊，昔日灵山同听法华，素言所追，今复来矣。那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候，他还能够在场啊， 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是佛陀讲经的地上的一只蚂蚁啊，还在栽培善根。那么佛那个时候智者大师已经是一个人的果报来听法，那真是不得了的啊。那么慧思禅师呢，就告诉他一个修行的方法，修这个普贤道场啊。这个普贤道场就是修法华三昧了。这个我们一般的修行啊，在这个忏法当中啊有两种，一个是梁皇忏这一系的，梁皇宝忏偏重在四忏，就是有相行，所以你看梁皇宝忏整个过程啊，它的偏重在这个有相的善恶业果，让你思维这个罪业的过患，你造了什么罪业，未来有什么果报，完全是在这个有相的境界分别，让你升起惭愧心，何则你自己的那一念造业的心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梁皇忏的一个特色。其次呢，另外一个系列就是以法华三昧忏作代表，那它除了有相行还有无相行，就是它除了有相的礼拜喝则以外呢，它要修止观的。所以法华三昧忏它的一个止观的思想啊，主要根据这个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有一段话，在这个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上说啊，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，若意忏悔者端坐观实相，罪业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。说一切业障海，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内心累积无量无边的业障，就像大海一样的深广。这业障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啊，皆由妄想生，我们一念的攀缘心造作出来的啊。那么既然罪业是内心升起，既从心起还从心灭，这个是内心的东西，不是外来的东西啊，所以外在的东西是不能消灭你内心的东西啊。所以根据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的思想，若意忏悔者端坐观实相，就是你的罪障是由于你心中的颠倒升起的，你要去观察生命的真实相，来消灭你的颠倒。那么讲一个譬喻呢，罪业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。这个罪业啊，就像这个霜，就像露一样，谁能够消灭霜露呢？太阳啊，慧日能消除，智慧的太阳。这个法华三昧忏，它在四忏的时候，它是忏比较粗的罪，就是这个牲口的罪业已经造作的啊。你这六根啊，忏悔六根啊，你的眼根看着不该看的东西啊，耳根闻这些不该闻的声音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，讲到这个六根啊，造了一些罪业。这是有相行，有相的忏法四忏，但是他这个理忏啊，那就更深了。理忏是对是这个六根的直起性，比如说，哎呀，这个花长得真美，你要忏悔。你说我这个花，说这个花长得真美，又没有起恶念，又没有起造罪业，你讲这句话有直起的心，不随顺佛性，就该忏悔。那这个理忏的话，那是从根拔除啊，所以这个理忏是更细的啊。所以这个普贤道场它本身呢，它所依止的那不是身边的第六意识来修忏，它依止清净心啊。所以古人说这个普贤道场，什么是普贤道场？从外表上看啊，它这个忏法是以普贤菩萨为忏为主，所以他这个法华三昧忏，他这个佛堂啊，修忏的佛堂一定是安立普贤菩萨的。我们八十八佛的一个忏为主也是普贤菩萨，最后也是南无大恨普贤菩萨。这个是从外表上看啊，这个道场是外表的道场。那么要讲内心的话呢，内心当然也是个道场啊， 我们真正的活动范围是在内心的，修忏也是在内心的造作嘛。那么这个内心怎么是普贤道场呢？说这个体性周遍曰普，随缘成德曰显。这归峰宗密大师说，这什么是普贤呢？要回归到我们现前一念心性来解释普贤啊，就体性周遍，我们这一念的清净心啊，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赞叹他的体性的功德。那么这个体性周遍，它还不是没作用的，它有作用的。什么作用呢？随缘成德，随顺各式的因缘，能够升起无量的功德啊，它也能够升起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的功德，有各式各样因缘。他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功德，随缘成德也显。所以这个普贤道场，它依止的是清净心。换句话说，你对于清净心的理论不明白，就没办法修普贤道场，你没办法去操作了。啊，它每一个事项的操作，它所依止的理性，它每一个拜忏、礼拜，每一句的念诵，都是从内心的清净心发动出来，才可以叫普贤道场。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普贤道场的观念很多啊，啊，你像八十八佛它也是普贤道场，你看八十八佛后面那个七支供养，所有十方世界中三界三世一切人师子，我以清净身以意，一切遍离净物矣，那哪是一时妄想心能够做到的？那一定是一直真如佛性才能够有这么开阔广大的境界啊。但是这个地方的普贤道场是针对法华三昧忏来说的啊，针对法华三昧忏啊，他一方面拜法华忏，一方面诵法华经啊。那么法华经它有两种，一种是广诵整个二十八品，另外一种是列诵，就专诵四安乐恨品，它是专诵四安乐恨品啊，有广列的不同。再往下看，于是精勤行道，经二七日，诵至药王菩萨本誓品，因诸佛同赞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，身心豁然，即而入定，此因净化。那么他就在这个普贤道场修这个法华三昧的时候啊，经过了二七十四日。14天，那么他在当中送到药王菩萨本誓品啊，这当中有一段经文说啊，如果我们如法的修行啊，这件事情诸佛同赞啊，是真实的精进，是真实的以法供养如来啊。那么念到这段的时候呢，触动他的过去善根，身心豁然即而入定啊，豁然就是很开通，没有障碍的那种样子，开通无障碍的样子。那么内心当中就极尽的入定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持音净化，这个持指的是陀罗尼，这个净指的是三昧。我们解释一下，三昧一般指的是定，法华三昧、首楞严王三昧、涅佛三昧，偏重在一种止。不管你的所缘境是什么啊，以佛号为所缘境叫做法华三昧啊，以法华经为所缘境叫法华三昧等等，但是它偏重在止。那么这三昧在用功，就能够从止开花你心中的智慧。那么就止观双义呢，这个止中有观呢、啊、这个时候叫陀罗尼，这陀罗尼是智慧相应，他能够对于无量无边的法义啊，能够摄持不失。所以说呢，这个陀罗尼因为禅定而发动，所以智者大师在这一次的二七日进进当中呢，他得到的陀罗尼啊，后面会讲到啊。四是叹曰：“非尔莫证啊，非我莫是。所入定者，法华三昧前方便也；所发止者，出贤陀罗尼也。”众令闻字之事千群万众，行如之变不可求矣，以说法人中最为第一。那么他这个入定以后呢，就把这个入定的这个禅定的相貌跟他的上师 就是慧思禅师报告。慧思禅师就说了，说我非尔莫正，要不是你这样的善根跟今生的精进啊，你不可能在短时间证得这样的境界啊。那么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呢，要不是遇到我，你还不能够明白这个境界。就是这个我们讲下位的不知道上位的境界啊，所以你要为人家印证。所以我们一般在讨论佛法是可以，但是你要为别人印证，牵扯到果证的时候啊，那你一定要比他高才能为他印证的啊，非我莫是啊。那么他以下就是慧思禅师为他印证呢，说你所入的定，你成就的定呢，是法华三昧的全方便啊。法华三昧当然是根本禅了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意思就是他智的大师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得到根本禅啊。当然后面智的大师他后面又到天台山用功啊，那就得到根本禅啊。这个地方他还没有得到根本禅，可能是未到地定啊，或者异界定等等。那么他所发动的这种智慧呢，是出贤陀罗尼。这个贤陀罗尼，这个贤啊，贤有入空，就是他那一念心能够从这个有相的境界当中呢，去悟入到无相的空性啊，把这个有的境界把它回归到空性的境界。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个时候发动的智慧是空空性相应的啊，在这个空假中三观当中他成就了空观啊。那么众力文字之事千情万众，行如之变不可求矣，以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啊。那么慧思禅师又给他印证一件事，说啊，一般的文字之师啊，只是文字上理解佛法的这些人啊，要跟你辩论啊是不可能的啊，你未来在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啊。这个古德的这个法义啊，都是从他内心的真修实证的那一念的心中所流露出来的。那现在有些的学者啊，他就批评古德啊，说你这个古德这个地方解释错了，那个地方又解释错了啊，这个地方解释跟龙树菩萨不合，那一段解释跟无常菩萨不合。其实这个批评都是不对的，因为啊，这个古人的修正就是说啊，方便有多门，在开显方便法门的时候容许有无量边的法门，但是只要一个法门他落实到实践所成就的那种道，那种智慧的理解，那种意趣是无差别的。就是说呢，我们刚开始去理解道理啊，是闻理在道啊，假借祖师的法语的文字的引导，让我们明白空性的道理。什么是空呢？哦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哦，这空的理解就是一切法要假借因缘生，离开了因缘，这个法就不存在。啊，说我们这个生命体啊，这个色身啊，这怎么会有色身呢？是因为有因缘，有业力的因缘。这个业力结束了，这个色身就消失掉了。所以阿弥陀空，因为它无自性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在明白道理是假借文字的引导，文理在道，但是一个修正的修行人啊，他成就了道以后，他能够从他的道当中开展出很多的文字，他有这种力量啊。我们一直从文字去向于道，他能够从道当中呢表现出很多很多的文字，而每一个文字都是随顺于道的，你照着他文字走都可以去向于道。他有无量无边的辩才，而他所说的话虽然在文字上在跟经典佛陀的经典不符合，但是他的意趣意理一定是相随顺的，一定是相随顺的。这点我们应该明白，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完全 根据现在的学者咬住这个文字像来批评古德，这个都是不对的，啊，不对的，啊，因为古德深解意趣，啊，就智者道师九行谈妙，他解释这个妙字能够讲九十天，啊，讲佛法妙、众生法妙、心法妙，又把这个三法当中又开出的机门十妙、本门十妙。他能够从他的觉悟的道理当中啊，开展很多的法门，啊，那么这个是他一个悟道所发展出来的功德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五弘华，师师造精致大品波罗精进，自开贤义，命师代讲，师众无外变，为三三昧及三观智，用以知神，宜习自才，师师手持如意，临习以赞曰：“可谓法父法臣，法王无事也。”又云：“以老矣，九穴难业，当往居之，厌而弘扬大法，勿作佛法断种人。”那这段呢，他的第一次弘法呢，是在这个大苏山，那个时候在慧思禅师的道长带这个慧思禅师讲这个《大品波罗经》啊。那么慧思禅师后来他造了一个大品波罗经，用这个黄金，用黄金这个造的这个大品波罗经。那么慧思禅师讲了贤义以后啊，就自己托病，说我生病了，身体不舒服，那智者大师去代讲。那么智者大师上台以后呢，众无碍辩为三三昧跟三观智，用以知神，啊，宜习自采，啊。那么他主要有两个地方请教慧思禅师，啊，用以知审、知问、审查，其他都是自己抉择，啊。那么他在这个询问有两个，第一个是三三昧，这个三三昧是在调伏三界的见思烦恼，啊，了分段生死的一个法门，啊，就是空、无相、无作三种三昧。这个我们对于身心的观察一开始是空三昧，啊，那么观察这个身心是无常的，啊，它有变化性，我们前一刹那的身心跟下一刹那身心是不一样的，有变化的，可能是变好也可能变坏，总是有变化。从无常知道是苦，就是我们没有安稳性，因为每一个人的心情生命追求的就是一个安定性、安稳性。这个扰动的变化就是苦，苦即无我，从苦当中知道我们没有主宰性。假设我们对我们的生命体有主宰性，谁愿意痛苦出现呢？啊，所以从无常知道是苦，从苦的理论知道，原来这个生命是由业力主宰的。啊，我们对于生命完全不能有任何的期待，它会发生什么事谁也没办法，啊。那么从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，知道它是空，这个叫空。那么空了以后呢，就说无相三昧。那么空它不是一个实体，空的目的是要熄灭我们对于自信的一个执着，啊。但是我们刚开始修空三昧的人啊，就是把身心世界的执取消灭以后，会出现一种空的相貌，来执着这个空的相貌，不敢活动，啊。所以这怎么办呢？佛陀告诉我们说无相三昧，把这个执取空的这样的执取再把它给消灭，就是无相三昧。那么最后就入的无作三昧，或者是无厌三昧，这个时候对三界的果报就没有任何的需求，没有任何的耗药，内心能够完全的寂静下来，那个攀岩的扰动的心就停下来，就是无厌三昧或者无作三昧，啊，这是三三昧，啊。那么第二个就是三观，啊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啊，这个后面会讲到，啊。那么他就以这他主要的问只有这两个观念，啊，这两个观念呢，啊，我去查这个注解，智者大师怎么会对三三昧不明白呢？ 后来我看张安大师的注解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说智者大师当然不会明白这个空无相无作三昧的内涵，他是有一个疑问，说这个三昧，它是小乘的修法，怎么放在大品般若经这个大乘的法门当中呢？分师禅师就解释了，说大小乘呢、是以一念心来决定的，你发大乘心呢、修小乘法门就是大乘法啊，你发小乘心去修这个小乘法是小乘法啊。这个法门的大小不是法门的本身来决定，而是能修行的心，是发大心小心来决定是小乘大乘，是心决定，不是法门决定。慧师禅师是回答这个问题啊。那么四师手持如意临习赞耶啊，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在讲大品般若经以后啊，慧师禅师在下面听。听了以后就说了，所谓法护法成法王无私也啊，我等了那么久啊，那么把这个一佛乘的法门啊我现在付嘱给你了，我没有事了啊。又因已老矣，久见难夜啊，当往居之啊。那么他临走的时候呢，勉励智者大师一句话说啊，厌了弘扬大法误作佛法断走了啊。这个大法指的是法华经的一佛乘法门，不要把这个法门给断灭了啊。我们看慧师禅师的传记啊，慧师禅师一生弘扬法华经啊，他其他经都不讲，专从弘扬弘法华经。法华经那么当时很多人批评他，嫉妒他，他曾经啊有人对他三次的放毒，但是他六根清净位啊，有功的人跟毒药一接触啊，任何的毒药入此人中成甘露味，他有这个功德来化解这个毒药，但是他每次带的这个侍者啊都被毒死了啊，这是真的 啊。那么那个时候慧师禅师本来是很灰心的，但是身为一个善知识，他不爱惜他的生命啊，但是他所关心的就是说，我现在所觉悟的这个法，这心中的光明还没有流传下去啊，我的生命死亡是活啊，这个圣人他不会贪恋世间的，他所在乎的就是说，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相应的弟子啊，这件事很严重啊。我死了以后呢，这个法就随我消失了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光明了啊。所以，当他听完智者大师讲大品般若经以后啊，他心中的欢喜是可想而知的。他多年来让我心中的负担呢 啊，法护法成法王无私也啊，就是我辛辛苦苦的忍受这种毒药的侵害啊，忍受别人对我的批评啊，他是一个生死自在的，他随时可以走，他不必忍受这样的痛苦，他为什么要留下在人世间呢？就等待这一天呢、等待一个能够传承他的光明法的人啊，他现在终于等到了啊，所以他把这个法传给他，交代智者大师啊，希望我今天把这个法传给你，你要发扬光大，不要让它断灭啊。那当然果然后面你就知道啊，智者大师没有辜负了慧师禅师的期望，他不但把它传下来，而且发扬光大啊。这个智者大师的天台宗的教法照亮了中国佛教2000年，这个事实上是这样，弘扬大法，误作佛法断种人。再往下看，既奉严信不惑从王，遂同法喜等27人，以至金陵，有生法纪，至今禅学，亦我问言，有人入定，闻色山定动，知生前念无常，此何禅也？是夜边定未生，邪称暗入，若取若说，定坏无疑。即今起谢耶，老僧常得此地，向人说此，即失此地，由是名闻朝野，生直道属。那么既奉严信不惑从往啊，那么慧师禅师啊就命令智者大师要去弘扬佛法，那么自己就到南岳去这个归隐了。那智者大师只好 就带着这个华西法师等27个随从啊，到这个南京，南京的一个瓦官寺啊，到建立瓦官寺去住持啊。那么慧思禅那个智者大师当时去的时候啊，他才三十岁，是一个年轻的法师，当然也就默默无闻了，没有人知道他。那么在南京当时一个很有名的老和尚啊，叫法寂法师，已经60多岁了，至清禅学禅定功夫很深啊。那么他有一次呢就很娇慢，那个智者大师去拜访这个法寂大师的时候啊，他很娇慢啊，他没有坐着，他是躺在椅子上啊。他说啊，你们这些邪教的人啊，那么我是一个有实修有禅定的人啊，有这个娇慢心。他就问智者大师一个问题说啊，有人入定闻色山定动，知生前念无常，此何禅也？所以有一个人他入定，在定中出现了两个境界，第一个他听到的色山定动，这个色山是一个地名啊，就是离这个南京大概7公里的地方啊，他能够听到这个色山的地方的地震动。其次呢，他能够去观察到这个僧权，僧权是这个三论中的大德啊，僧权法师他心中在观修无常，这是有点他心通了啊。他就问他说，这个是什么定你知道吗？智者大师就回答说啊，边定未生啊，邪乘暗入，若取若说定坏无影。说这个定啊不生，没有很坚固啊，就是这个边就是在根本禅定的边缘，可能是异界定，也可能是未到地定啊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邪乘暗入，这个邪就是说啊，你在这禅定当中啊，这个邪就打妄想，心中有内邪出现啊。这个妄想是趁什么而入呢？就是心中的暗，这个暗就是思念，妄思所缘。我们一个人啊，你念佛会打妄想，妄想会出现啊，一定是你第一个把佛号给丢掉，你一定是思念啊，就是你一定会先撕掉你的所缘境，妄想才插进来的啊。所以这个妄想是趁着你思念的时候插进来啊。你在修定的时候你有一个所缘境吗？你现在所缘境撕掉了，打了妄想了，你才会看到色山定动，才会知道生前念无常，可见得你这个念力还很薄弱啊。那如果你执着或者是为别人说，你这个禅定会失掉。所以这个时候法寂法师听到以后啊，马上起坐说，老僧常得此定啊，向人说此即是此定。我的确是啊，我曾经得到这个定，那么向别人说了以后呢，这个定就消失掉了啊。所以印光大师说啊，说你这个修行啊，念佛啊，有任何好的境界，你看到莲花啦，你看到什么事情，看到佛像啊，不要随便跟别人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内心出现境界的时候，你还不见得会执取，你将透过名言在表达的时候，每一个名言啊，会让你产生执着。你讲出来以后，你去打坐，这个境界一定消失掉，若取若说定坏无影，肯定的对你没有帮助。因为你一讲以后，透过名言的表达，这个名言，我们凡夫的名言一活动啊，会带动这个执取无明。你试试看，你什么事情你跟他讲，你讲一遍讲两遍，你讲多遍以后啊，你对这件事情的执着越重。所以我们一般的不好的事情也不要经常讲，因为你每讲一次，你的内心的思想就多一次的执着，多一次的印象。第二点，你跟别人讲啊，你可能会有魔障，容易有魔障啊。所以这个修行啊，自己有什么功夫不要随便讲，除非 你实在不知道这个境界是邪是正，是好是坏，到底我是不是走错路了？这个路我要继续走呢，还是要换个方向呢？你要向善知识请教，抉择是非，这个可以。否则，尤其是不能在大众场合当中先说你的修行境界，这个是最大的忌讳。我看有些人在念佛当中啊，他就很好心的把他念佛的经验讲出来，这个是，这个不对的，你看看后面就知道了。你很容易遭磨难的，你讲出来以后，你这个功德一定破坏掉，不管是你的妄想，不管是有鬼神，就容易干扰你。所以这个修行呢，尽量不要讲出来。那么智者大师他刚到瓦官寺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情啊，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出名了，名闻朝野，声驰道俗啊，这是一个出名的因缘。再往下看，年38，因感徒众转多而得法转少，乃谢遣徒众隐居天台，以其深入三昧，令法纪严明，源远流长。那么他在瓦官寺待了8年，主要的讲的经是讲《法华经》，还有《大智度论》跟《四禅波罗蜜》，主要是这几个。那么他在瓦官寺8年以后啊，他感到啊，迁进的徒众很多，但是真正为法而来的越来越少，就是大部分都是慕名而来的，就是你为什么迁进智者大师呢？因为他名气大，就去了。那这个时候他就谢遣徒众啊，隐居天台，他有一种想要自己再进一步深入用功的心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用功能够使令法纪严明，源远流长。就是说啊，我们对一个法的深入的体验更深，我们对于这个法的弘传就更有力量啊，就是自力是利他的基础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他就在38岁的时候离开了瓦官寺啊，就到天台山去了。我们看他到天台山的情况，是初住陀陀，一日入座，忽于后夜，大风拔木，雷震动山，诸魔鬼魅一时即现，壮盛可畏，使安心空寂，诸魔自退。魔复作父母失真之行，乍枕乍抱，悲咽流涕，使身念实相，体达本空，一心即尽，忧苦之相寻复消灭，强暖恶言所不能动。那么智者大师带了几个随从到了天台山以后啊，他先到这个华顶山，中华的华，山顶的顶，华顶山。那么他那个地方呢修陀陀恨啊，就随便搭一个茅棚啊就住了，修陀陀恨。那么有一天晚上在打坐的时候呢，到了后夜，大风拔木，雷震动山，又是刮风又是震动啊，又是打雷。那么很多很多的鬼魅呢，各式各样恐怖的鬼魅就现前啊，壮盛可畏啊，非常的可怕。那么智者大师的办法呢，安心空寂啊，他这个时候入这个空观啊，观察这些相貌的差别相的本性是毕竟空，安住在空性。这个我们对于有这种外魔的干扰，后面会讲到啊。安心空寂是一个方法，如果我们对空的理解不够，我们很容易对有相执取啊，这个空三昧修不起来，可以持大悲咒啊。后面他说啊，持咒破这个鬼神障，不过你持大悲咒啊，不能有对立的心，不能有对立的心。我要持大悲咒跟你抗衡，不能有对立的心啊，这样子会伤害对方啊，结恶因缘啊。就是说，你持咒，你可以观想持咒啊，这个咒的声音啊，变成一道的光明，把你自己的保护住，就像一个蚊帐把你的色身保护住。你持咒只能够要求保护自己，不能有对立的心去伤害对方，这个要注意。那智者大师当然他前面得到的贤陀罗尼啊，他对这个空性有圣解，安心空寂啊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、啊、 讲的是感应道交。对方的出手你不回应，你不会受伤害的。就是说一个人会遇到鬼神的障碍啊，你自己要负一半责任。别人以诱惑你，别人伤害你是一回事，你自己又对他攀援，感应道交。所以这个世间上的事情不是单方面能够升起的。这智者大师他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他安住空性啊，他不迷不起不动，那果然就没事啊。诸魔自退，佛复作父母师生之行，诈诊诈报，悲咽流涕啊。那么用这个强贼不能动，就用软贼啊，现出他父母师生的形状啊，又是依靠了，又是抱，又是哭啊，又这种现出这种可怜的形状。那么是生念实相体，他本空一心极静啊，忧苦之相行复消灭。这个时候强软二言所不能动。那么反正这个魔啊，他的目的就是要触动你的感情，让你升起妄想，破坏你的禅定啊。不管是软贼硬贼，他的心情就是要触动你的妄想啊。那么智者大师都是安住在空性啊，所以就超越了。自此云开见日，万境洞明，妙慧生禅，法乐内充啊。那么突破障碍以后啊，他内心又更高一层了。云开见日，万境洞明啊，那么内心的妙慧，内心的禅定啊，就更深一层了。这个法乐内充啊，有这个禅定的法喜，还有这个大，还有这个智慧的法乐啊。后于天台山建立道场，并演说法华贤义、法华文具及摩指观等三大部。台中教官由是而完备，门庭从之而光辉，而天台一中之教官是卓然而成立也。那么智者大师在天台中用功了十年，盖了36个寺庙，在天台中盖了36个寺庙。那么盖了寺庙以后，他在天台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完成的法华三大部啊，就是法华协议跟法华文具，这个是偏重在教法啊。从这个文具跟协议当中呢，安立的58教啊。那么第二个是属于修行的方法，就是观，就是摩指观啊，就建立的一心三观啊。这个就是整个天台的教官啊，从这个地方就完备。门庭从此而光辉，而天台中的这个书生的教官呢，从智者大师才正式的建立起来。这个天台中的传承啊，初祖是慧文禅师，二祖是慧思禅师，第三祖才是天台智者大师。那他整个教法的传承情况啊，慧文禅师跟慧思禅师他们在受持这个法华经的思想啊，他们只是一个简单的口诀，简单的一个记诵而已。那么天台的教官的完备，不管是他的次第法门，不管是他的言顿法门，整个广大的教官是从智者大师建立起来，他一直三大部建立起来。所以智者大师事实上把天台的思想，把法华的思想真正发扬光大啊，可以这样讲啊。所以这个天台中的宗派正式建立，这个成就是在天台的第三祖智者大师，他在那个时候建立的啊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六智者大师的入灭。年60，应皇奉迎，演说法华，行至时辰，乃因有疾，为自夜迎道王，一时吾来，吾不复言而来，吾自命在此，故不惜前进也。时辰是天台西门，大佛是当来临下，处所记好，以最后用心。那么这个大师他到60岁的时候啊，他下山啊，下谁的山？应皇奉迎。这个黄是那个晋王广李广，就是隋炀帝